听众朋友好，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我是慧珍，下面来关心加州和本地新闻。圣克拉拉县正面临着128年来最干旱的一年。县官员说，干旱条件导致蚊子数量和悉尼罗河病毒活动增加。圣克拉拉县病媒控制区本周警告称，该县一小部分地区发现的感染悉尼罗河病毒的蚊子数量有所上升。该地区最近在森尼维尔和库比蒂诺的94086、94087和95014邮政编码区发现了受感染的蚊子。为此，将于周四晚上10点在 Carlisle 和 Flicker 路进行喷药4小时防蚊。这将是该县今年进行的第7次防蚊控制治疗。蚊子的数量在夏秋两季大量繁殖，温暖的气温增加了它们的繁殖速度，它们只需要1/4英寸的水就可以繁殖后代。据加州公共卫生部称，悉尼罗河病毒被认为是加州最常见和最严重的病媒传播疾病，自2003年以来已有7000多人感染，今年已经有18例人类感染病例，尽管没有一例发生在圣克拉拉县。大多数悉尼罗河病毒感染者没有出现症状，但那些免疫系统较弱的人和老年人出现更严重症状甚至死亡的风险更高。圣克拉拉县鼓励居民清除死水来源以减少蚊子繁殖，提醒居民安置门窗、纱窗，对堵塞的排水沟、花盆和灌溉排水沟每周排水一次。池塘和泳池的主人也可以在 sccvector.org 上免费获得食蚊鱼。建议居民避免在黄昏和黎明外出，外出时穿长袖衬衫和裤子，并涂上驱蚊剂。鼓励任何知道蚊子滋生来源的人致电 408-918-4770。 旧金山公共卫生部门本周表示，旧金山将在未来几天再收到1600瓶猴痘疫苗，为高危居民提供约8000剂疫苗。作为分配的条件，扎克伯格旧金山总医院和其他地点的疫苗诊所将开始在皮下注射猴痘疫苗，而不是注射到肌肉或脂肪组织中。皮内接种疫苗是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本月早些时候授权用于天花和猴痘的 Jynneos 疫苗，提供与标准疫苗接种方法类似的免疫力，并且只需要正常所需剂量的1/5。目前有资格接种疫苗的人包括在过去14天内与有多个男性伴侣发生性关系的男性、性工作者以及与疑似或确认感染猴痘的人有过密切接触的任何人。目前疫苗剂量仍然供不应求。供应链问题正在导致北湾酿酒商的两种重要物品短缺，橡木桶和酒瓶。国际酒桶协会的安格尔德说，对于我们的业务来说，及时为客户提供我们的桶至关重要，因为收获开始了，但自然不会等待任何人。安格尔德说，奥克兰湾的一个瓶颈是阻止供应商向酿酒商提供橡木桶。他估计船上有3万个桶，但港口没有空间，所以他们在太平洋漂流，有时要等3到4个星期才能预约到港口。安格尔德表示，与大流行病相关的材料和劳动力短缺，以及7月份关闭运营的港口抗议活动，都导致了巨大的延误。他还表示，从法国运送这些桶的成本增加了 300%。 另外，在 St. Helena 的 Visa Tui 酒厂，装瓶机正在全速运转，因为瓶子迟到了几个月。酒厂说，到目前为止，他也只收到了所需要的1/3的酒桶量。
根据 Magnify Money 进行的一项新研究，育儿成本很高。如果父母为了照顾孩子而不能去工作的情况下，父母往往会失去工资。Magnify Money 的分析师计算了美国人每周减少多少带薪工作时间，以及这对他们的工资的影响。加州位居榜首，工人每周工资损失为5700万美元，纽约以3300万美元的工资损失排名第二。德克萨斯州以3100万美元紧随其后。怀俄明州因儿童保育需求而导致的工资减少最少， 每州损失20万2083美元，主要因为怀俄明州是美国所有州中人口最少的州。近 70% 的受访父母表示，照顾孩子的费用让他们的月预算吃紧，大约 44% 的在职父母都担心孩子得不到照顾可能会影响他们的事业。Magnify Money 的执行编辑 Ismet Mangla 说，儿童保育费用暴涨使许多中产阶级家庭处境艰难，通常父母双方都必须工作以维持生计，但儿童保育费用侵蚀了他们的收入。今年是硅谷食品银行 Second Harvest of Silicon Valley 48年历史上最繁忙的一年，原因是疫情开始以来持续的饥饿危机以及加州的第一部食品浪费法于今年生效。第1383号法令于2016年签署成为法律，于今年1月1日生效，目标是到2025年实现垃圾填埋场有机垃圾减少 75%，以及可食用食品转移 20%。 他要求杂货店、餐馆和其他食品供应商将多余的食物捐赠给一个食品救援组织。该法律将食品供应商分为两类，第一类包括杂货店和超市，今年必须遵守规定，第二类是酒店和餐馆，有两年时间需要达到标准。加州食品银行协会的 Andrew Cheney 表示，实施 SB1383 可以减少饥饿，又可以防止食物在垃圾填埋场转化为甲烷和其他温室气体。然而，回收食品包括复杂的物流和费用，需要快速提取和分发以保持食品新鲜。对于缺乏存储空间和人手的食品银行来说，这可能是一个挑战，需要大量的协调、后勤和更多的资金、志愿者和卡车及时重新分配和处理接收过期食品的问题。食品银行仍在呼吁更多的财政支持。加州立法者本周将一项法案发送给州长加文纽森。该法案允许受害者起诉那些通过文本、电子邮件、应用程序或其他电子方式发送未经请求的色情图片材料的发件人。该法案针对的是所谓的网络闪现 Cyber Flashing，即受害者经常从陌生人那里收到如此不受欢迎的惊喜。据报道，最常见的接收者是年轻女性。皮尤研究中心去年在一份关于网络骚扰的报告中发现， 33% 的35岁以下女性曾在网络上受到过性骚扰，是男性的三倍。目前，该法案将使网络闪现成为犯罪，对屡犯者处以750美元的罚款。网络闪现法案是加州立法机构在电子时代阻止相关骚扰的最新举措。它在2013年取缔了复仇色情，使公开发放本应是私人私密照片的内容成为轻罪。它还在2019年允许对那些散布深度伪造或虚假描述的人提起诉讼。